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这个每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那这周不知道说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有发生一些什么有意思、有趣，或者让你觉得特别有幸福感的事情呢？或者说，你也是一个容易被不好的天气所影响情绪的小孩儿，或者有什么发生一些困扰着你的一些事情啊，如果无人倾诉或者又不想要跟熟悉的人去谈，那也可以来跟哈尼聊一聊。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值得你信赖的网络空中的朋友。那如果你想跟哈尼取得联络，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后台给我留言。那我们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最近呢，华人案件频发呀，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至少有三起关于华人的情杀案件。首先先来听一段音频。
美国谷歌中文工程师遇害案有进一步消息传出，当地检方称27岁的陈立仁涉嫌多次殴打27岁的妻子于玄一，蓄意将其谋杀，已对其起诉谋杀重罪。这起悲剧的报案人是他们的朋友，据称16日早上尝试致电陈立仁和于玄一，但电话并未接通。大约16日上午11时，警方接到家庭暴力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了嫌疑人陈立仁和他的妻子于玄一。当时陈立仁不肯开门，警察隔着门看到他跪坐在地一动不动，高举双手，目光呆滞。警方强行进入屋内，将陈立仁制服。警员在卧室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于玄一，发现他头部受到重创，地板、墙壁和卧室门的背面有大量血迹。地区检察官杰夫·罗森称，此事为家庭暴力致死事件。另据北美世界日报取得的指控书显示，该罪行涉及严重暴力、严重身体伤害威胁，显示他高度残忍、恶毒或冷酷的行为。
OK，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音频啊，真的说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关于华人的情杀案件呢，近日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内外的啊，不管说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海外也好，都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网络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哈，是究竟是什么情况。一对从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加州工作的华人工程师夫妇双双在硅谷的家中身亡。有网友说是因为谷歌公司大裁员，两人呢是承受不住打击而自杀，也有说法是丈夫杀妻后再自杀。但是很快又有新的消息表明事情有大的反转。这对夫妻中的丈夫陈立仁啊，妻子叫于轩一，他们呢都没有被硅谷裁员，而妻子于轩一并不是自杀，而是被丈夫陈立仁呢暴力，极其暴力的殴打致死。陈立仁目前还是活着哈，并且被美国警方呢起诉谋杀重罪。的确是闹出了乌龙哈。那这个案件呢跟另外一个案件也是关于华人杀妻案啊，差不多是前后几天的时间发生的。所以呢网络上呢就有这样的这个不实的报道啊，把这两个案件呢混为一谈了。所以呢在这个谷歌华人工程师什么杀妻案，最早这个信息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时候说的是两个人是双双在硅谷家中身亡啊，而且说是 枪杀。但是后来呢，最新的这个消息证明啊，是这个丈夫他呢是暴力殴打妻子致死，也就是说他的妻子是被他活活的打死的。那发生这起案件的时候呢，他就是他没有马上报警，报警的人不是当事人，不是他的这个丈夫陈立仁，那而是他们的一个男性友人，就是他们之间共同认识的一个男性友人发现哎，说这个朋友联系不上，所以呢就驱车到他家，发现了这个家中的异样，所以呢就报警了。那陈立仁和于轩一呢是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入职谷歌的，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刚刚入职谷歌很短的一段时间哈。那两个人呢也都是属于这个学霸级别的。据网络信息呢，陈立仁是毕业于成都七中，他的高考成绩至今还挂在母校的高分榜单上。那于轩一呢是吉林省松原市的高考理科状元。悲剧发生后呢，有媒体采访了陈立仁以及于轩一的高中朋友，他们的朋友说陈立仁个头高大，身高1米9，平时话不多，但也不算内向，对人彬彬有礼，是个很斯文的人。而于轩一在高中时期是个乖巧内向的学生，平时不善于表达，但成绩一直非常优异，高考还超常发挥了。陈立仁和于轩一在同一年考进了清华，毕业后一起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 读了研究生，也就是说他们的恋情呢是在清华大学开始的，而且读的是同一个专业。那后来呢又一起来到了美国啊读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两人又双双进入了谷歌。那在外人看来呢，陈立仁和于轩一的感情非常好，他们经常在社区平台上发布一些一起去滑雪、攀岩等旅游运动的照片。去年四月，他们还以20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房子，他们刚刚搬到新房子的时候还给邻居送过饼干，态度友善，邻居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争吵过的迹象。那大家看到他们这么年轻哈，两个都是说是27岁啊，那这么年轻又买房子了，就是说以他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实力呢，应该没有办法是全款拿下哈，应该是家里边父母是给予了这个很大的支持。那甚至呢大家网友还在为这个，尤其是生活在旧金山湾区的网友在为他们的房子在哪里，就是这个案发的房子是在哪个 city 而发生了网络的争吵啊，辩论，都在说一个说在 Santa Clara 啊，有人在说这个 Los Altos 对啊，在为这个地段争吵，甚至有人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房号是714啊来说这个谐音七要死啊，拿这个来当这个话题来它产生这种讨论哈。哎，这个怎么说呢，的确是就这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迷信吧，就觉得说数字方面一定要吉利啊。好，那可以说呢在悲剧发生之前呢，那个陈立仁和于轩一呢在是吧，大部分人普通人的梦是这个眼中他们实现了美国梦啊，走向了人生巅峰的成功代表，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的父母呢也是以他们为豪的，周围的邻居呢说不定也是非常羡慕他们的父母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孩子。可是没有想到啊，两个人才27岁，而且也是结婚没有多久，而且呢他们谈恋爱也非常多年了对吧，从同学啊，从校友的同学到恋人，然后呢一起到海外在一起读书，也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一路走过来非常不容易，是不是还共同置业买房。那有的人还说了，哎呀是不是这个老公买房了，然后呢经济压力太大啊，所以说呢才对这个老婆下死手啊。但是呢据这个熟人爆料哈，为什么呢，这个家暴有消息说呢是两个人早就有不和的传言了，于先一呢是多次提出了这个离婚，但是丈夫陈立仁呢是不同意的，并且在盛怒之下呢应该是不止一次 有对家有对妻子呢有暴力的行为，你看到最后是殴打致死。那当然也会有人说那个为什么他当时有对你有殴打行为你不跑呢，对吧？的确是这样，就有的人他就会在打了妻子之后呢在不断的求饶，哎这个哭啊闹啊要死啊，就是以死来证明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多爱你我才会失去理智。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提醒一下，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爱情麻辣烫我们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哈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们是一种非常温暖的相互的陪伴。那我们的节目呢，熟悉我们节目的老粉啊都知道，我们节目经常是会拿一些真实的案例啊，真实的案件故事啊，来给大家剖析人性，剖析两性情感关系该如何去处理啊，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见识，也是来丰富自己的这个处理两性关系的这个经验。如果说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呢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啊，什么样的麻烦挫折，那想要有人给你倾诉，想要有人给你出出点子，都非常的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啊，来跟我倾诉一下啊，或许你就会好受一点，或许呢能够给到你这个敞开你的思路啊，去如何解决好当下的麻烦。好，那怎么找我呢？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方的网站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到后台给我们留言。如果想听往期精彩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或者是上官网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在 YouTube 上面呢，也有我们的官方的频道，是看视频版的节目。那至于到底说这个真相如何呢？我们还是要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不过呢，于先一死亡已经是事实了。那我们作为旁观者呢，在积极的这个惋惜的同时，也要更要从这个悲剧当中去吸取一些教训，避免自己和身边的人也受到类似的伤害。那我们来剖析一下哈，就是举这个例子来剖析一下。你看两个人都属于是高智商人类，对不对啊？女方呢也曾经是高考的这个状元，她是高智商女性。但是呢，你发现了吧？就是高智商女性也难免会碰到渣男，在婚姻方面遇到不幸啊，她也不懂得该如何识别渣男。那从精准的精神心理学角度，那这个悲剧当中的丈夫陈立人呢，是极有可能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还有一定的自恋型人格倾向。当然即使他有人格障碍，反而要重判快判，因为现实中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或者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呢，缺乏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在高智商群体当中，自恋型人格呢倾向是非常常见的。比如前阵子引发关注的在美流浪16年复旦大学留学博士美籍华人孙伟东，他也有自恋型人格的异常。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视频？在前段时间呢也是炒得非常的火热哈，很多人呢也这个看到了关于他视频就跑去采访他，或者说转发关于他的视频去蹭这个热度啊，或者说也对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做自己的一个看法的表达和判断和剖析啊。那这部分人呢，他往往是会将自己取得的成绩或者成就全部归于自己的功劳，内心自负自大，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呢缺乏感恩，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呢缺乏认识，严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那我在看，我是看过一段了，对，看过一段一个华人对他的采访。那我的判断是在这段采访之前呢，他其实已经不止被一个华人或者可能更多的华人已经是曝光过了。对，那他呢是说网传说他曾经是被那一段，就他唯一的一段的婚姻，被那一段婚姻以及他的那个东北的妻子给骗了，因为他的那个 老婆呢，当时是带着一个孩子啊，离异的一个女人来了美国跟他结婚。结完婚以后呢，就很快就分居了，然后就是拿了他的身份，就拿了身份以后呢，就跑了啊。那他就是说他是受了这一段婚姻的欺骗伤害啊，而受了刺激，嗯。然后他自己是说他说是他自己心理上是有问题的，是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但是看他在镜头前呢表达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挺 OK 的。不过而且我也感觉到了他还是比较有素养的。当采访者呢在问他问题的时候啊，采访者还给他专门给他买了一份食物。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好哈，哎，你叫人家吃饭嘛，你等人家吃完了再采访是不是？啊，你刚这把这一个也挺便宜的一份饭对吧？也不是什么大吃大喝什么什么什么好料，你端到别人面前，然后呢，在那么熙熙攘攘的这么嘈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去采访人家，人家饭还一口没吃呢，就得先回答你的问题。那当时这个当事人他就是会先放下手中的吃的啊，孙卫东，我觉得还挺有素养的，他放了下手中吃的，然后先去回答这个主播对他问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表现的我觉得他挺有教养的哈。好，我们继续来说。目前呢就是关于这个谷歌华人工程师啊暴力杀妻的这个案件啊，相关于这个信息呢还是比较少的。那无法是确认说丈夫陈立人的自恋程度是否是达到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程度啊。那我们之后呢，如果再得到了这个真实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分析。那的确我觉得是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而且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并没有想要杀妻，只是长久的那个矛盾集中到一起了，然后导致他情绪的爆发，所以呢这个手上这个动作呀就控制不了了，完全失控了属于激情犯罪，说明他不是蓄意的想要去杀自己的妻子。但是呢我们看网上的信息是他发现妻子死了以后并没有马上报警，没有去主动的报警去自首，他是在房间里面发呆，是第二天，就是案发的第二天，他们共同的友人担心说两个人有事儿，所以呢驱车赶往他们家，发现了家中的异样。那警察通过房子的窗户看到陈立人是双手高举过头，然后呢眼神是呆滞的然后还有一个手呢是完全已经肿到发紫了。那他自己也承认是他有殴打妻子，那妻子主要是在头部头部的伤，而且有钝器伤，所以说不单是徒手殴打，还有用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才会导致这种钝器伤。你想想如果说拳头打死他得多厉害，而且看他本人的那个照片形象哈，是属于那种非常清瘦型的，个子特别高，特别消瘦型的这么一个形象，用拳头也不至于打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Hello, welcome bac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 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再次感谢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不管说是我们的老粉还是新粉朋友，那我们节目呢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在空中约会，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那大家呢一不小心调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说呢你这个始终呢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粉丝，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哈尼呢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真的是很享受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空中约会相互陪伴的时光，那也希望呢你也是同样的感觉。好，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不好的情绪啊，或者想要找一个人倾诉啊，哈尼都非常的愿意去倾听，可以呢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我，我们的官网呢叫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然后呢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啊，看看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心里话。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哈还是比较沉重的，我们又是听他人的这个故事啊来这个长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那刚才在前半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谷歌工程师是华人工程师杀妻案，两个人呢年纪都非常的轻，那刚刚才工作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也买了新的房子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两个人呢也是从校园开始到工作这样也是有6-7年的这样的一段的情感，但是没有想到呢会发生这样的惨案。那接下来呢 Estella Honey 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评论哈，包括呢这件事情的一些新的进展。对，那到了这个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报道，是说这个中国籍的谷歌工程师呢是承认了自己殴打妻子致死的。对，那他们的家呢就在Santa Clara， 就是这边湾区对宇宙中心南湾这边的硅谷地带Santa Clara 这边。那其实呢刚开始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还闹出了乌龙哈，因为呢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之前也有一个惨案。对，但那个惨案呢是不是发生在加州，我记得是在另外一个州。对，也是夫妻的案件，然后也是老公呢把自己的这个妻子是枪杀了，这个更狠，直接枪杀，然后最后是自己爆头自杀。那这些事情是完全发生在他们的好朋友的面前，因为当时他们的朋友们正在他们家吃这个乔迁之喜，这个大家聚餐聚会，因为他们买了新的房子。那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新闻报道知道说这个老公呢他们好像是东北的吧，是北方人，对，就是这个老公长期是积怨已久，就是长期的有家暴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呢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那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跟不上他妻子的脚步了，所以说之间呢发生了很多的矛盾。那孩子呢也还小，也才10几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当时他就先是用这个啤酒瓶暴打了妻子，那他的这个朋友好朋友都在劝不动发现他拿枪了，那好朋友们就都就是退到了这个屋外，对，因为也怕这个殃及到他们嘛。那没有想到呢他是一枪打死妻子，然后当着自己的这个儿子的面跟他儿子说对不起，然后就自杀了，也是一桩惨案，跟这个案件呢就是前后发生的。那在这个谷歌工程师杀妻案之后没几天，又是同样发生了一件这个杀妻案件，是一个白人，对，是发生在加州，好像也是我查一下哈，也是在这个南湾这边，对，北加州南湾湾区，然后呢也是是一个白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 华裔的妻子，把华我不知道是什么裔啊，反正就是他是对啊对是华裔，对他是不是美籍我不知道，对他是华裔妻子，把他给这个是徒手是掐死了，对，也是之前有家暴，对，家暴完了掐死，非常的惨，后来是被丢到了一个偏僻的这个森林里面，然后过了几天才被发现，而且呢这个白男之前也是结过婚的，也是跟华人妻子结婚，华人女性啊，所以说真的大家一定要睁大双眼，就是说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很多华裔的女性哈，来这边呢，她们就是想得非常的清楚啊，我就一定要找这个白人啊，那肯定有很多的原因，那这些原因当中有两大原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对吧，就是华人女性她会有这个压力，是什么压力呢，就是说年龄的压力，对，因为对于这个华人来说，很多男的他们就喜欢找比自己年纪小很多的，或者说相差不多的，那如果说女性年纪稍大一点，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已经过气了啊，你们这已经是哈、啊、就是已经不是最佳的可选的这个对象了，对，所以说女性在年龄焦虑、颜值焦虑，还有呢包括说就是关于这个生育焦虑，对不对，那他们呢就会觉得说诶找一个白人或其他族裔的人，就是不会去介意他们的年纪，对，然后更会去看他的性格，不会去太去看外在的东西，会看他的内在。那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华人呢，尤其是大龄优还带着孩子的女性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去找白人或其他族裔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华人男性他们是非常的介意说我不愿意去养别人的孩子啊，他们要找年轻的，更多他怎么会接受说你还有孩子呢，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很小一部分，对，那真的是爱屋及乌哈，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吧一棒子打死，也有一部分人会去接受说自己喜欢的女人是离过异的，或者说有小孩的，现在也有很多女性是未婚有孩子，对不对，都是自己人生的选择啊，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我像就是摊开讲的太远了哈，我们现在呢先回过头来，我们再继续说这个故事。好，那亲爱的新亚宝贝们，我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好，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又是关于这个情感的啊，婚姻的啊，这个夫妻的一个纠纷。那刚才给大家也举了几个例子哈，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说关于这个谷歌杀妻案，谷歌工程师杀妻案的最新的一些报道。那检察官呢是透露说警方是赶到现场的时候啊，是看到了这个陈立人呢是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双手举在空中，眼神茫然。那其实我们刚才前一段呢也已经讲过了哈，就是他这个事情呢不是当天发生的，是已经隔了一个晚上，对，所以他在被抓的时候是已经隔了一个晚上了，对，所以就是说有可能他的妻子是当场被他打死，对吧，当然也有可能说他不知道他死了，然后呢就没有去救他，后来发现啊已经竟然被他打死了，对不对，那第三种可能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会比较大哈，大家自己来剖析一下，因为是陈立人和他的这个被杀的这个妻子呢，他们共同的朋友发现说不对劲，诶怎么没有人接电话，联系不上了，然后呢又基于之前两天呢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一对小夫妻呢之间有矛盾，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敏感啊，联系不上，那就赶紧啊这个驱车赶到他们家，所以当他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是就是他的朋友给报警的，那他也跟警察说了，他说我是打了我的妻子的，并且告诉他这是昨天发生的，那现场是没有发现武器。那有人评论就是说，哇，他这么瘦这么高，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可以去把一个人打死，太可怕了哈。 警察说这个犯罪嫌疑人陈立人说是徒手杀害妻子，是反复的击打他的头部。那之后呢，其实就是法庭传唤这个陈立人要到庭，但是其实呢他三次都没有到庭。是什么样的理由呢？至少第一次我们知道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手部有受伤，所以他是被抓之后呢是被送往了医院去治疗的。对，所以就处于这个拘留阶段，但是他在之后的三次的开庭他都没有到现场，是到了第四次他才到了现场。好，我们先来讲一下他的这个邻居哈，邻居是住在他隔壁的有一位43岁的邻居啊，珍妮·鲍威尔，他就说呢，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他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表示呢，陈和妻子是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就和一只叫库伯的猫住在这里，他们看起来很友好，搬进来的时候还送了他饼干和一张卡片，不过这对夫妻大部分时间都不对外交往。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就是邻居和邻居之间好像来往的并不是很多，对不对？尤其是我觉得是本土的还好，本土的可能他们比较就是会愿意去往来，对，就 local 的人，那尤其是一些就是已经是长期做邻居的，那种关系呢就更好，会更熟识彼此。但是呢就是对于华人来说，或者说你跟你周边住的都不是自己同一个族裔的人，那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就会比较少，所以真的就是各顾各的，就很少去串门，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大家的一个评论。这位说，每本是融入白人社会的移民，最后都是过家家。这点赞还挺高的。但是说这种说法大家认同吗？什么叫过家家呀？我们看一下有谁来评论了他这句话。这位呢说，谁规定在湾区生活一定要融入白人圈？有些人来了几十年英语不好，人家只混华人圈，上班做做小生意也挺好的，不懂装懂。他意思就是说你不懂装懂。对，那另外一位呢又来反驳了这位，他说只在华人圈里生活能扎根在那里吗？这个肯定是在国内的小伙伴，对，他不了解情况，是吧？这个都有自己的圈子，是吧？白人圈子，其他族裔的圈子，是吧？印度圈子，越南圈子，韩国圈子，日本圈子，对吧？华人圈子其实非常的正常啊。他应该是在国内的，不在海外生活过啊，没有来过欧美，他不了解这个情况。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马后炮，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就说，哎呀，看他的面相就不太好，看面相就是个狠人啊，说他长得这个阴里阴气的啊。那当然了，也有人就是说他长得像新版本的宝玉，就新版红楼梦啊，新版红楼梦的宝玉，哎，是有一点像哈。对，就是新版《红楼梦》的宝玉是谁演的？是于晓彤。对，于晓彤也是长得特别的高，而且于晓彤脾气好像也不好啊。我记得我看过一次这个《恋综》嘛，然后他和当时的他的这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好像比他大还不少，五六岁吧这样的，然后就两个人就在镜头前，哇，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在那边吵架，就是这个好像于晓彤就是属于很敏感型的啊，就要查他女朋友手机啊，就很不爽他女朋友不给他看手机，反正就是因为手机的问题啊，那两个人就从车里吵到了车外啊，没有吵到车底。对，所以你知道吧，就是真的你不要去一定要就注意这种就是说不懂得去把控自己情绪的人，或者说很自我，很只在乎自己感受的人，他不会去就是说去照顾别人的感受，然后疑心病又非常重的人啊，这个人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小心了啊。其实真的你跟另外一个人过日子生活在一起，就是跟他的性格相处，跟他的人品相处，是不是？同意的那个点点赞，同意点点赞。 那个可以在空中给我点个赞啊，再给我一个 I love you 的这个手势哈，我也爱你们，爱你们。好的，这个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时间要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话题呢是依然是关于男女的情感的啊婚姻的纠葛。那今天是的确是又是案件的分享，而且呢是这个新发生不久的案件的分享，听起来真的是有很多的遗憾哈。好，那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稍后聊咯。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你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掣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感谢大家来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爱情麻辣烫，支持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故事哈。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几个音频的片段。对，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档这个 YouTube 的节目哈，它的这个音频的片段也是聊到了这个，就是关于来自清华的学霸，双双来自清华的学霸入职谷歌大厂，但是呢这个酿成了这样的一个家庭悲剧。其实有非常多的节目呢最近都在说这件事情。对，那它当中呢有一部分我是已经和大家在前两段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对，那我这边呢就不再多这个赘述。对，所以呢把一部分大家没有听到的，我没有说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说这两个学霸就陈立人犯罪嫌疑人和这个于轩一他们的这个家庭背景他们的这个上学的故事，他们是如何相识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位主持人他是怎么去剖析这个案件的。我们来听听看。好的，那个因为录音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哈，那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被杀的妻子呢，于轩一是一个东北的女孩，她呢家里边属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呢她本人自己呢非常的这个学习很好，然后品学兼优，比较偏内向老师呢都是非常的喜欢他。他呢是曾经靠自己的努力在2014年得到了702分，就是当时的这个理科状元。所以当时的他的这个主任班主任呢还非常记得说自己的这个学生叫于轩一，就觉得他这个人呢是性格非常的乖巧，平时呢不善这个言辞， 但他的这个各科类的成绩呢都比较平均，哎，尤其是说在高考的时候还超常的发挥。那关于这个犯罪嫌疑人呢，陈立人也是这个高考的状元哈，曾经呢还是因为这个成绩好是状元，被这个当地的就是成都那边的四川成都的媒体所报道过，就是还采访过他。那两个人呢都是属于这种非常擅长考试啊，天才这个绝顶聪明的人，对不对？学习成绩好，都是学霸级的人物，然后呢又都比较这个内向，偏内向一点，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会两个人之间呢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惨案，就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个他们两个人背景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说的背景是说家庭背景，对，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呢是说陈立人呢他的爸爸是当官的，对，所以家里面条件呢是比较不错，要相比于轩一来说于轩一的家庭来讲，他家的这个条件呢还是不错的，对。那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记者采访了这个当年就是说在于轩一之前在清华大学，他陈立人呢是有一个女朋友的，对。那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记者呢采访了他的这个前女友，那这个前女友说呢，他的前女友说两个人在交往期间就是感觉就是他的老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陈立人性格还是 OK 的也是挺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从来没有对他有发生过这种暴力对，所以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就是陈立人会跟他的这个新婚的妻子最后是以这种惨剧来收尾。其实你遇到不一样的人然后呢你们之间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说他的前女友来剖析说他们当时的相处都蛮好的，对吧，就是没有想到说之后陈立人会变成这么暴力，对。那也有外界的声音是在说猜测说于轩一是来自东北的东北的很多女生呢也是比较强势的性格，可能她对外是比较内向的性格，不善言辞，可能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呢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他们的朋友也说了，他们之间呢已经是经常的吵架了，已经产生分歧了，不单是因为这个生活，对吧，买房子，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生活中的细节相处的这个生活习惯什么的也会有差异，毕竟是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北方，还有就是说是两个人都会就吵架，相互吵那到底是说了什么话然后去激怒了呢，激怒这个男人呢？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不要去肆意的去猜测，对吧，猜测说是不是因为受害者怎么样了然后他才怎么样了，对不对？我觉得就是不论是他就是做了多么的，就至少说说了多么过分的话，但你都不能说你没有权利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对不对？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残忍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得原谅的。那很多人就是很希望说他能够是吧，能够判死刑，对。但现在这个案子呢就是还在这个审的当中，好。那我们来继续的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两个人多听听他们之间的一些就是周边的人对于他们所说的所了解的一些事情来剖析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这个校园爱情是吧，很多都走不到终点，对不对？很多人这个一毕业就分手了，那他们两个呢是从校园开始就走到了，又同时又一起出国工作，对不对？都非常的不容易。 出国以后呢，还有继续读书，到了这个圣地亚哥的一所大学，而且呢，学的还是这个同一专业的。那陈立人呢，是先到了硅谷，进入了这个谷歌担任工程师，而当时呢，余轩一是拿到了另一个大厂的这个 offer， 就是亚马逊的工作 offer。那据了解呢，当时他们的这个年薪差不多，就是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嘛，这个年薪大概是20万到25万之间。其实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他们两个人是真的状态非常的令人羡慕，对不对啊？这个上了清华，又上了这个海外的美国的学校，对不对啊？然后呢专业也不错，那现在呢大家都进入了这个大厂啊，真的是很令人羡慕的，这个感觉已经人生走向巅峰了哈。哎，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余轩一啊，他是从亚马逊呢是就是跳到了这个硅谷。那据说呢是陈立人内推的。对，余轩一的一位前同事描述，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有很好的这个沟通能力，在亚马逊呢也是那个很快得到了这个升职加薪的承诺。那离职谷歌呢，纯粹是听了这个就是听了他老公的建议。那因为呢就去到谷歌是为了他老公，因为他老公就希望靠他近一点。对，那关于就是听到他旁人说呢，对于他老公推荐他去这个谷歌，其实余轩一呢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自己呢也同样的优秀那个职业上呢就是职场方面他也是非常的这个顺利的，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顺从了陈立人的安排。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得出来陈的这个控制欲还是非常强的。那据说夫妻俩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你说啊，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这个做法就不太可取，相当于什么，把这个全家的这个经济命脉都放在同一家公司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夫妻之间距离产生美，你不在一个公司工作还能减少一点矛盾，对吧？这种上班是同事，下班又是夫妻的生活状态这个很多人都是希望避免的。当然了，这个谷歌公司很大，两个人也不在同一个部门。余轩一呢是在云服务，陈立人是在油管的短片算法部门。那陈立人呢，他为什么要坚持跟太太在一家公司？或许呢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其他什么原因呢？稍后再说啊，稍后我们细说。据同事和这个朋友的回忆啊，余轩一是一个言语不多、性格内向的人，跟这个他的老公陈立人先生很像，几乎是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哈，一是夫妻俩人呢总是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别人，二是回忆他们关系的人呢都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未必知道夫妻间的真实情况，应了张爱玲说的那句话啊，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呢却爬满了虱子。那两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能看到他们一起出去滑雪呀登山的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是感觉非常的幸福，非常甜蜜和谐的一对小夫妻。那在油管上呢，有一个被认为是陈立人的一个账号，叫做 Tony C， 上面发布过一个攀岩的短视频，另外有一个没有公开的航拍视频，这些呢其实都是符合年轻大厂白领的生活轮廓啊。那2023年4月他们就一起购入了这个就是事发的这个硅谷的这个房子当时的成交价是200多万，对，200多万。那个网上说有人说是300多万，但其实是误传，是200多一点点。那这个真的 Santa Clara 哈，就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真是属于南湾的高级住宅区了。那根据这个地产网站上面的介绍的信息，这个地区的人口不到6万，平均年龄35岁，相当年轻的社区，收入的中位数是15万美金。那房间的内部呢， 是中，就是典型的北美典型的这种中产家庭的装修。那两个人之前呢，也是对房间有进行部分的升级，直到凶案发生的时候啊。有记者呢拍到在门前的还有两个被换下的马桶，就是旧的马桶换下来，放在这个就是靠门的这个位置。有人还找出了房子的登记的信息，发现屋主是一栏呢只写了陈女士一个人的名字，诶，有点奇怪哈，说是两个人都出了钱了，为什么这个屋主只写了陈女士，就是陈，陈女士啊，那不是。所以大家猜测说两个人的矛盾是不是因为经济利益相关？陈女士，难不成是于勋、陈丽人他们家的人吗？是他的妈妈吗？还是写的不是夫妻俩的名字呀？但双方家里边是都出钱了，所以就大家猜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有离婚的想法？因为这栋房子是两个人这个婚后买下的啊。那这个地契上写的与写这个名字与是谁都无关啊，如果真的是要分割的话，也是要计算房贷和房子的价值之后啊对半平分。知情人还说这个房子呢当时两个人是都出了钱，数目是相当，对。凶案动机不是房子，不是为了钱，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人们猜测的，因为谷歌年初的时候大裁员造成夫妻两人或者其中一人会有可能失业，就造成了这个经济的压力而引发了生活的矛盾。我也是有听朋友说，其实住在谷歌的住在这个湾区哈，真的是房价太高了，宇宙中心最贵的地方是吧，你说全宇宙全世界最贵的房价的地方，年轻人要买房真的是即使你们是双职工啊，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哈尼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哈。有这个谷歌的员工说了，在凶案发生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是属于谷歌的在职的职工啊，并没有被裁掉。之前还有一些公司内部的职工呢，在网上贴出了各个部门的裁员情况，两个人所在部门都是属于零裁员。啊，那么既没有经济上的矛盾，两个人又没有孩子，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是吧，啊，跨越这个大半个地球，两个人好不容易是不是走到了一起，哎呀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哈。那在这个凶案发生之后呢，也有谷歌的员工啊发帖，里面呢提到案发前三个礼拜，于女士已经正式提出了离婚，就是她老婆啊。那两个人的婚姻呢，其实早在去年六月份就出现了问题，主要原因是男方的控制欲太强了。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当中，只要妻子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产生情绪波动，甚至会上升到对老婆是否忠诚于他啊，这种猜忌当中。那从一点，在几次谷歌清华系的这个聚会当中啊，表现两个人呢非常明显啊，陈先生全程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跟在于轩一的旁边，对任何想要接近他老婆的人呢，不论是男女一律都是这个怒目而视，就这个太夸张了吧啊。他这种就是紧逼盯人的方式呢，也引来了这个他的老婆的不满，几次聚会最后都是以他俩当众发生口角，所有人陷入尴尬而告终。那爆料人说呢，强调说这个于轩一啊进入这个谷歌之前，也是因为丈夫不停的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他担心老婆在亚马逊跟男同事有染。这我就想到一点了，因为这边华人的话，男女比例哈，未婚男女比例好像是女生会要少一些，是不是因为这方面的压力？ 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把老婆弄到自己身边来工作，是不是这样才会比较安心一点，能够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这个看得住他，对不对？啊，那于女士呢，这个刚开始她其实在亚马逊做的挺好的，她并不同意啊，但是呢，这个。老公就说，如果你不来，你就是不爱我啊，在这种情感的绑架当中啊，那最终不得不妥协了。但是心中呢也是埋下了这种不满的种子，哪怕呢就是两人之后每天同吃同住同上班啊，那依然是没有能够说让老公对他的无端的猜忌有所缓和。嗯，反正是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在耐心磨合了大半年之后呢，于女士还是想要放弃这段感情。哎呀，所以说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被压死了，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已经积怨已久了啊，不是说一时的。好的，亲爱的新鸭宝贝，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到节目的尾声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7点到8点。那各位宝宝们，我们说晚安，晚安喽，good night。